但以历书第188号，
从拉菲亚到帕尼翁，皆是古代战役的预言意义。
拉菲亚战役和帕尼翁战役是两个彼此不同的历史事件，发生在不同的时期和背景之下，但他们在古代犹太及其周边地区的历史中都具有重要意义。拉菲亚战役发生于公元前217年，潘尼翁战役发生于公元前200年，参战双方为塞琉古王国北方王与托勒密王国南方王。这两场战役见于但以理书第11章第11至第15节。这两场战役先于公元前167年的马加比起义。
帕尼乌姆之战的名称取自附近的地理特征帕尼乌姆山，战事即发生于此。帕尼乌姆这一名称源自希腊神祇潘，当地有一座献给他的神庙，该地因与对潘神的崇拜相关，故称为帕尼乌姆。该神庙建筑群常被称为潘神圣所 Sanctuary of Pan， 以强调其作为奉献于潘神、供人前进与敬拜之宗教场所的功能。宁府神龛 Nymphaeum 一词在古希腊与古罗马宗教中指奉献给水泽仙女的纪念建筑或神龛。帕尼乌姆的神庙建筑群包括一处洞穴与天然泉源，人们相信其中有宁府居住，因此该处有时也被称为帕尼乌姆的宁府神龛 Nymphaeum of Panium。
在大希律的儿子希律腓力重建并扩建这座城市之后，它被称为凯撒利亚腓力比，以纪念罗马皇帝凯撒奥古斯都以及希律腓力本人。这座城市中的神庙建筑群是一个重要的宗教中心。
在奥古斯都皇帝在位期间，该神庙被重新奉献或更名以纪念奥古斯都，这反映了皇帝崇拜以及罗马宗教实践与当地宗教景观的融合。潘神神庙所在的古城该撒利亚腓力比附近地区有时被称为地狱之门或阴间之门。
但以理书第11章第16至19节呈现了异教罗马为建立为圣经预言中的第四国并成为本章中的北方王所必须征服的三个地理区域。第16节指出，罗马将军庞培于公元前65年征服叙利亚，随后于公元前63年征服耶路撒冷。第17至19节则指出，尤利乌斯凯撒征服了埃及，即这三重障碍中的第三个。公元前31年的亚克星海战标志着异教罗马开始了360年的至高统治，以应验但以理书第11章第24节。
第20节标明了奥古斯都凯撒的统治，而耶稣便在那段历史中诞生。随后第21节和第22节指出了邪恶的提比略凯撒的统治，从而标志着基督被钉十字架。第23节则提到马加比犹太人与异教罗马所缔结的同盟，于是始于第11节的历史进程被终止，历史叙事回溯到公元前161年至公元前158年的时期。
第23节代表马加比一系，虽然他未详述他们预言脉络的全部细节，但历史记载却补足了这些内容。公元前217年，拉斐亚战役爆发，其后因幼王在位，埃及变得脆弱。到了公元前200年，当塞琉古王朝及其他希腊诸王谋划对付这位幼王之时，罗马介入其间，成为埃及幼王的捍卫者。同年，帕尼翁战役爆发，随后在公元前167年，马加比人的游击战开始。
马加比起义于主前167年在摩丁爆发。这场起义中，马加比家族不仅与塞琉古帝国交战，也攻击那些被他们认定为与塞琉古人结盟的犹太人。此次起义具有宗教动机，是针对内外仇敌而进行的。主前164年，马加比家族重新奉献圣殿，这一事件由犹太人的光明节加以纪念。就在那一年，臭名昭著的安提阿古伊皮法尼死去。其后自主前161年至主前188年，第23节所说的盟约乃是与罗马所订立的。
对于马加比人他们的起义以及他们与罗马结盟的唯一直接提及见于第23节，但这个王朝称为哈斯蒙尼王朝的历史始于公元前167年在 Modane， 并一直延续到十字架的时期。哈斯蒙尼王朝的最后代表是基督时代的法利赛人，因此 以马加比人为代表的被盗犹太教历史有一条预言性的脉络，始于公元前167年 Modane 的起义，并在耶稣被钉十字架时于第21至22节结束。
他们的历史在第16节达到了一个转折点。
罗马首次由庞培征服了耶路撒冷，他当时给耶路撒冷带来毁灭的主要动机是哈斯蒙尼王朝内部两个派系之间的争端。从那时起，公元前63年，犹太处于罗马的统治之下。马加比家族的哈斯蒙尼王朝在预言中始于公元前167年的摩迪因之战，随后在公元前63年被置于罗马的辖制之下。那段历史开始不久，马加比人发起并与罗马缔结同盟，时间为公元前161年至公元前188年。他们自公元前63年起受罗马辖制，直到十字架以及公元70年耶路撒冷的最终毁灭。
马加比的先知性路线是背道犹太教的路线，因此他预表背道新教的路线。从帕尼翁之战直到第16节所说的星期日法令，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67年、公元前164年的先知性事件，以及公元前161年至公元前158年的同盟，将在背道新教的历史中重演。这些路标将在星期日法令之前那位属那七位之中的第八任总统的历史时期出现。公元前200年代表共和政体之角的外线，而公元前167年则代表背道新教之角的内线。
这些标志基本上隐藏在哈斯蒙尼王朝的历史脉络之中，但仍然构成但以理书11章40节的隐藏历史的一部分。它是但以理有关末日的那部分预言中的一条线索。
犹太教为纪念马加比人的起义而庆祝哈努卡，这一事实并不能将马加比人界定为异人。
由于悖逆，在70年被掳之后重建的圣殿中，舍吉拿的荣光从未归回。最后的信息是借着马拉基传出的，大约在马加比人之前两个世纪。马加比人的历史表明，他们容许其政治领袖同时兼任大祭司，这正是埃及的托勒密曾企图未知的罪，也是乌西亚王曾企图犯下的罪。传统认为神曾介入以阻止托勒密那亵渎圣职的行为，而神的话语则直接表明，当乌西亚王试图行使祭司与君王的职分时，神确实介入了。他们王朝最终所结出的果子就是法利赛人，尽管现代犹太教中的犹太人可能对他们怀有历史性的崇敬，也没有理由据此断定马加比人是公义的象征。
新教改革始于路德的时代，并且乃是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它并不是一个新的传统，因为耶稣和他的门徒原是抗议者，他乃是对历史黑暗的一次觉醒。路德和其他改教者就是在其中被唤醒的。那渐进之改革的高潮乃是米勒派运动。上帝不仅需要唤醒早期的改教者，使他们看见巴比伦的罪恶，他的旨意乃是要引领他们进入对他律法以及他在天上圣所中之工作的完全认识。1844年4月19日，新教徒拒绝了改革不断增强的亮光，于是成为背道的新教。
当时忠诚的米勒派信徒被赐予披风，并被引导进入至圣所，以完成使他们成为成熟新教基督徒的工作。
1863年，那些曾被赐予披风的人因不顺从搁置了新教的披风，披上了老底家的披风。在144,000人受印的最后时期，该时期于2001年9月11日后22年，即2023年开始，犹大支派中的狮子正在解封那些填补但以理书11章40节隐秘历史的真理。这段历史即指从1989年苏联解体直到即将来临的星期日法令的历史。借此，他也解封了背道的犹太教的历史，将其作为背道新教的象征。
上帝背道之名的两条线，无论是字面的犹大还是属灵的犹大，两者都是荣耀之地，都以耶路撒冷被征服为终点，前者在公元前63年，后者则在即将到来的周日法令时。两条线都代表以被误导的宗教信念为动机的战争，两条线都代表一场针对希腊宗教哲学的战争，并且最终都使被盗者臣服于罗马。
我将第四十节中的三场战役认作分别对应1989年苏联的解体、乌克兰战争以及周日法令时的帕尼翁，其目的在于将这三场战役与三次世界大战区分开来。
上帝的话语已对迫在眉睫的危险发出警告，若对此置若罔闻，新教世界将只会在为时已晚、无法逃脱罗网之时才知道罗马的真正意图是什么。他正默默地增长权势，他的教义正在立法机关、教会以及人心当中施加影响，他正在堆砌高耸而庞大的建筑物，在其隐秘的深处，他以往的迫害将会重演。他正以前行而不被察觉的方式加强其力量，以便在时机成熟、轮到他出击之时达成自身目的。他所渴望的只是一个有力的立足点，而这点他已经在获得。我们不久将会看见，也会感受到罗马势力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凡相信并遵行上帝话语的人都因此将招致责难和逼迫。大征战851。
从第十节指出1989年苏联的解体，一直到第十五节的帕尼乌姆之战，教皇权一直在加强他的势力，以便在时机来到可以出击之时推进他自己的目的。这些经文指出了作为陷阱的预言性情势，这是教皇权所预备的，将使人无法逃脱。在最终的交战中，由帕尼乌姆之战所代表的那一役兽像将在美国形成，那像的形成是末后时代上帝子民的最终考验。
主清楚地向我显明，恩典时期结束之前，兽的像将被形成，因为这将成为上帝子民的大考验，借此他们的永恒命运将被决定。在启示录第十三章中，这一主题被清楚地呈现，引自启示录13:11-17。这就是上帝子民在受印之前所必须经历的试验。凡借着遵守他的律法，并拒绝接受伪造之安息日而证明自己效忠上帝的人，都必归列在主上帝耶和华的旌旗下，并要领受永生上帝的印记。那些舍弃出于天上的真理而接受星期日安息日的人，必受兽的印记。文稿发布，第15卷第15页。
兽像的形成以与罗马缔结同盟的时期为代表。美国的新教之角在1844年成为罗马的女儿，而当他们再次决意效法他们的母亲时，他们历史的开端在他们历史的末尾重演。
我看见那两脚的兽有龙的口，他的权柄在他的头上，法令将从他口中发出。随后我看见那淫妇之母，那母亲不是那些女儿，而是与他们分开并且与他们不同，他的日子已经过去了，而他的女儿们新教各派接着登场，演出与那母亲在迫害圣徒时同样的心意。我看见随着那母亲的权势日渐衰微，她的女儿们却在日益壮大，不久他们将行使那母亲曾经行使过的权柄。我看见名义上的教会和名义上的复临信徒会像犹大一样，为了取得天主教徒的影响力，将我们出卖给他们，以便来反对真理。那时圣徒将是一群默默无闻的人，天主教徒对他们知之甚少，但那些知道我们信仰和习俗的各教会与名义上的复临信徒，因为他们因着安息日而恨恶我们，因为他们无法反驳他，会出卖圣徒，把他们告发给天主教徒，指控他们藐视人民所立的制度，也就是他们守安息日而无视星期日。于是天主教徒吩咐新教徒向前推进，并要他们颁布一道法令，凡不改守每周第一日却仍守第七日的人都要被杀。人数众多的天主教徒将站在新教徒一边，天主教徒要把他们的权柄交给兽像，新教徒也要像他们的母亲从前那样去毁灭圣徒，但在他们的法令尚未生效之前，圣徒就要被上帝的声音所拯救。 Spalding 与 Megan 1-2。
在这段文字中有两类名义上的以及只有名分的群体，把上帝忠心的人出卖给天主教徒。怀艾伦对名义上的教会和名义上的复临信徒的理解与这些称谓在幕后的实际所代表的含义并不相同，因为在他的理解中，名义上的复临信徒指的是一个自称相信基督再来的基督徒，但先知的信息更多是为着幕后的日子而非他们所处的年代。在幕后的日子里，名义上的复临信徒代表老底家状态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而名义上的教会
则是那些在1844年成为罗马之女儿者的后裔。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人将恨恶那些卑微的人，因为他们是上帝真正的代表，他们无法驳倒安息日的真理，而这真理乃是预表土地安息的安息日。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自称维护第七日为敬拜之日，然而在末后的日子，他们所无法驳倒的安息日乃是利未记26章中的七次，这正是他们于1863年所拒绝的第一个根基性真理。
我们现在所讨论的这段文字正在指出与即将来临的星期日法令所开启的历史相关的预言性动态，但紧随星期日法令而来的最后试验的历史首先是在美国完成的。到了星期日法令之时，美国将强迫全世界树立兽像，然而在他们完成那项工作之前，美国会先在本国树立兽像。
当美国这片宗教自由之地与教皇权联合强迫人的良心，并逼令人尊崇那假的安息日时，全球各国的人民都将被引导去效法他的榜样。正言卷六第十八页，
麦国列国将效法美国，尽管他率先而行，然而同样的危机必临到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子民。正言卷六第395页，
上帝子民所要经历的重大考验是发生在星期日法令之前，因为到了星期日法令之时，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的恩典时期便告结束。这一考验被表述为兽像的形成，而兽像乃是政教结合，并且由教会掌控这种关系。正如新教在1844年成为罗马的女儿，而女儿乃是其母亲的像，照样被盗的新教在末后的日子也必成就一项平行的工作，因为耶稣总是以一件事的起头来说明那件事的结局。
但以理书11章23节中结盟所代表的历史，代表了荣美之地中自称却被盗的子民伸手与罗马结成联盟。公元前161年至公元前158年代表在星期日法令时达到高潮的兽像之形成。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这项研究。
但兽像是什么呢？它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兽像是由那两角的兽造出来的，并且是为那兽而造的像，它也被称为兽的像。那么，要明白这像的样式以及它将如何形成，我们就必须研究那兽本身，教皇制的特征。
当早期教会因偏离福音的淳朴而败坏，并接纳异教的仪式和风俗时，他就失去了上帝的圣灵和能力。为了控制民众的良心，他便寻求世俗政权的支持，其结果就是教皇制，一个掌控国家权力并利用之以推进自身目的的教会，尤其用于惩罚异端。要使美国形成兽像，宗教势力就必须如此控制公民政府，以致国家的权柄也被教会用来成就他自己的目的。善恶之争，443页。